就如是如是跟主人说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公子就提出两个条件说：第一个条件，他说我是庄子的学生，你等于是我的师母，这个在我们读书人的名分上不对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啊，现在庄子的灵魂这个挂布还停在正厅，如果我们这样办喜事，也不妥当。这个田氏说啊，你也没有正式亲近庄子，你只是仰慕他而来，而且你来的时候他已经死掉了，你也不知道正式的学生，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师生的情分，啊，所以这个第一个可以过去的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办喜事啊，你要是嫌这个坟墓啊停在正厅不好，我们就把它搬到柴房去算了。哎，就这样做了，就把这个棺木搬到柴房去，啊，那搬到柴房去呢，两个人就办喜事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啊，这个读书人啊就生病，就化作口吐白沫。那口吐白沫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田氏啊就把这个仆人叫说，你的主人是过去是不是发生什么病？他说是啊，我这个仆人这个病很怪，他有时候会化作啊，就化作就像这样子一样啊，口吐白沫。那么这个田氏说，你这个主人病发作的时候都吃什么药呢？他说啊，他只有一种药可以治，就是要吃那个生人的脑，大脑的脑。那过去啊，他就是跟那个啊这个官吏啊，有的死刑犯啊，啊这个处死以后啊，他就跟那官吏啊，那么索取这个脑来吃。那现在不是秋天啊，不是这个处决的时候啊，去哪里找脑呢？那么这个田氏灵机一动说啊，如果死人的脑，死人脑可不可以？刚死人的脑可不可以？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不是说也可以啊，这找不到活人死人也可以啊。这个时候田氏就拿了这个斧头啊，就跑到了柴房，啊，就看到这个庄子的棺木啊，就一刀就砍下去，啊，就把这个棺木劈破了，劈破庄子就坐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娘子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这个田氏说：“没有，我看到你坟墓有动静了，啊。”我把它劈下来看看，原来你没有死啊。庄子说我没有死啊，啊，我们现在应该庆祝一下，我根本就没有，我是装死的而已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庄子就带着这个他的田氏啊，到了这个房间里面就是喝酒。一进去的时候，这个田氏有点紧张啊，怕这个看到这个那个读书人跟那个仆人，结果进去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在了啊，那两个人就喝酒了。喝酒的时候田氏啊这个时候又开始对这个庄子啊就产生这个情感了，又希望能够跟他做夫妻啊。那这个时候庄子就很慎重跟他讲说，讲了四个忌讼，他说啊，了却前世冤家债，了却前世冤家债。他说啊，好了啊，我们过去的夫妻啊是冤家债，不是你欠我就是我欠你，我现在希望跟你了却前世冤家债。你爱之时我不爱，你现在爱我了，但是我现在对这个世间的情感我是看破了，生灭变异虚伪为无主啊。那么你爱之时我不爱，若从以你做夫妻啊，恐遭虎批天灵盖。我在跟你做夫妻啊，那哪一天啊我死掉以后啊，你这移情别恋啊，你六亲不认啊，连我的天灵盖你都敢批啊。恐遭虎批天灵盖，若从与你做夫妻啊，恐遭虎批天灵盖。这个时候庄子讲完了，就跑到太太再修掉，修掉以后呢，就跑到了房子，颠倒他所有的财产，一把火烧了，从此过了修道的生活。所以庄子后来在道教里面是很有成就的。那么他整个关键呢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他悟到这个世界的无常，一切都是啊，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啊，我们世间的一切的啊，所谓的一切的诸根，我们的正报的身体啊，悉皆散坏，一切的亲属悉皆舍离，死了以后啊，大家就是各奔东西了啊，一切的威势悉皆退失，一切的财宝不互相属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这个平常的官恨，虽然说这个东西现在还暂时的阴影存在，但是你就要观察到未来的情况。 你要知道说什么是带得走的，什么是带不走的。啊，这个世间的因缘所生法，财色名食睡啊，通通是假借因缘带不走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、啊。只有我们心中的正念佛号，啊，但凭六字出乾坤、啊，是我们可以依赖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啊，这个止跟观要同时。你如果老是只是念佛啊，那么你不能够修佛波罗波蜜啊，不能够升起无常无我观啊，你临终会执着。所以这个讲啊，我们讲啊，没有平常的正念，绝无临终的正念啊。你一个学佛人，从信心惭愧以后开始持戒，那么进一步就要开始修习止观。那么这个止观呢，你在静中啊，不断的去读诵经典，那么慢慢慢慢去栽培我们一个正念的力量，啊，能够观察这个世间是生灭变异息为无主，那么降服我们对这个世间的执着。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，断绝恶念的相续。那么你这个时候呢，对三界的贪爱的烦恼、贪嗔痴的烦恼就能够慢慢淡薄。虽然说不见得能够成就圣道，但是啊，你能够啊比较有正念，比较有正念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啊，我们业果转变的一个方法。由忏悔忏除三途果报啊，这个是属于消极方面的。那么第二个是对治啊，由这个戒定慧来降服我们现前一念的恶念的相续啊，使令我们法望归真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，请大家打开讲义63面，恶的伪识性。那么唯识学整个教义呢，都是开显万法唯识的道理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一切万法都是由第八识阿阎种子所变现啊。那么唯识万法唯识呢，我们分成唯识相跟唯识性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把诸法分成了体相用啊。那么前面的唯识相就是介绍诸法的缘起的相状跟作用，那么这个唯识性，这个性就是体性啊，一切法所共同依止的体性啊。那么这一科我们分成三科，第一科引诵疏议，第二个问答释义，第三个唯识正义经出。第一的引诵疏议，我们先引用唯识三字诵的一个句诵来解释唯识性的意义。那么上来所示的唯识相，乃缘起之色心等诸法之痴别事相，名依他起性。那么此中言为是性者，乃一切延伸诸法的实性，名延伸实性啊。那么我们前面接到八识的识别作用，乃至于到赖眼缘起啊，都是在说明缘起诸法的色法啊，或者心法它的识别事项啊，所谓的因缘果报。那么这个是依他起性啊，那么这个名词我们待会就介绍到了啊。那么这一科里面的伪识性呢，是一切延伸诸法的实性啊，真实的体性，一切法所依止的真实体性啊，那么或者叫延伸实性啊，又叫伪识性啊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是一切诸法的本体啊，不生不灭的本体的啊。如唯识三十颂云：“此诸法甚异，异即是真如，常如其性故。”其伪是实性啊。那么这个文我们简单的加以做一个消失啊。啊，那么这个伪是性呢，所谓的缘成实性呢，就是诸法的胜义啊，一切法最殊胜的义理，就超过一切世间的义理了啊。那么它呢，也就是所谓的真如啊，就是二空真如之理啊。那么常如其性故啊，这句话我们待会再说明。这句话观念开出来就很长了啊。那么因为它恒常的，那么能够如其性，那么就是唯识的是，也就是唯识的啊真实的体性啊。那么我们看成为书论的解释啊，释论是云啊，成为书论就解释这个句诵了。他说啊，此诸法甚异，异即是真如。那么这个诸法就是一切的色心诸法
那么他一切诸法当中的殊胜义理啊，也就是真如。那么什么是真如呢？真为真实，显会希望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体性并不是假借因缘和合而有啊。那么这种伪识的实性啊，这种空性啊，是在宇宙万法当中呢啊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它不必假借因缘就能够存在。这个一切法所依据的不生不灭的空性啊，它是真实的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假借因缘而有。那么如为如常，表无变异。那么它的空性的体系呢，既然不是随因缘而有，也不会随因缘而变化，它恒常不改变，它的体性不改变的啊。所以如就表示不变异。那么为此真实以一切为常如其性，故曰真如啊。那么这种真实的体性呢、啊、在一切位当中常如其性，故曰真如啊，也是湛然不虚妄意啊。那么以一切为常如其性呢、啊、这两句话我们待会就会加以说明了啊。这两句话是整个唯识性的重点了、啊。那么它就是湛然不虚妄，这个湛然就是不生不灭了，就是不变异的意思了啊。那么也就是前面的如的意思啊，湛然就是不生不灭，也就是不变异的意思。那么不虚妄呢，就是真实的意思，就是真啊。所以湛然不虚妄呢，也就是真如的意思了啊。那么意啊，意即是真如，就是这个意字啊。那么一言显此富有多名啊，就是说这种诸法的圣意啊，它有很多的名称，为名法界实际等，如一论中随意广释啊。那么这种诸法的圣意，一切缘起的色心诸法，它所依止的真实体性空性啊，它的名称很多。你比如说楞严经就说呢啊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那么或者讲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啊。那禅宗来说呢，就是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都是在诠释这种诸法的圣意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解释啊，他在偈颂里面讲到常如其性啊。那么陈威师就解释以一切位常如其性啊。我们看六十四面，那么六十四面呢，偶一大师啊，他的陈威师的观心法要啊，就把一切位常如其性啊加以说明啊。这两句话等于是把唯识性就整个观念都开显出来了。首先我们看一切位，正凡因果事出世间诸分位缘，有真如不变随缘，故应一切位。那么这个一切位是就的缘起来说的啊。那么这个体系呢，它能够随缘显现啊，四圣啊，三位圆觉菩萨佛，或者是六凡啊的因果，乃至于世间处世间种种的差别、啊、种种的因缘果报的差别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？因为真如不变而随缘啊。真如这种空性啊，它的本体是不变，但是它的作用能够随缘啊。这个随缘指它的作用，那么它能够随着您的染净的因缘啊，那么那就是所谓的啊，有一切种是如是如是变啊。你过去的思想行为去信这个真如啊，去信这个阿赖耶识啊，它就随缘显现种种染净的因果出来啊，就是随缘，故应一切位啊。换句话说呢，它能够普遍的在一切的染净诸法中显现出来，显现它的相用啊，就是一切位。这一切位包括凡夫位、圣人位。那么这段是显现真如的不变随缘的作用。第二个，常如其性，有真如随缘不变，随缘不变，故一切位常如其性。那么他虽然在凡夫的法界显出惑业苦，在圣人的法界显现法身般若解脱，但是呢它常如其性。也就是说呢，真如它虽然它的作用是随缘，但它的体性，它的二空的真如体性啊不改变啊。所以 在一切位当中呢，能够常如其性，经常能够保持它的不变的体性。那么这个是显真如的体，前面是显真如的作用。那么偶一大师最后再做一个总结啊，所谓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，处生死而不染，正涅槃而非净，如水一冰，同一失性，岂泥然死定之谓哉？那么所谓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，换句话说啊，这个真如的体性啊，在凡夫也没有减少，你是一个生死凡夫，但是你的真如体性呢并没有减少。那么有一天你慢慢修行啊，你成就的圣位，成就佛的时候，你的真如也没有增加，它的体性不增加的。那么处生死而不染，虽然在生死当中，但是真如也不受染污，那么正涅槃而也不会清净，只是说呢，我们把这个真如体性开显出来而已。那么我们现在的真如体性是存在，但是被烦恼障、所知障所遮盖。我们靠着这个我空观、法空观，把烦恼障、所知障去掉，而使应该开显。所以讲，它也不是因为这样而清净，只是开显。那么下面呢，偶一大师做一个比喻了，如水一冰，同一失性。那么这个水指的是功德庄严。那么这个冰呢，指的是凡夫的惑业苦。这个冰就是酒执着啊，变成冰了。那么虽然它们显现的作用相状不同，但是它的体性都是失性。这比喻，那么佛的功德庄严跟凡夫的惑业苦啊，都是一个真如所显现出来，一个是迷，一个悟的区别而已。那么岂泥然死定之谓哉？那么这句话是说啊，这个泥然死定啊，偶一大师在这个地方是呵斥神我外道的观念。因为神我外道虽然他提出了神我，提出了自性，那么外道也认为说，的确在整个宇宙万法当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体性，叫做神我，叫做自性。但是呢，外道的神我是离开了一切缘起法，另外有一个自性离开了一切缘起法。换句话说呢，一切法是生灭无常的所谓的，那么整个缘起的色心诸法是生老病死的，但是我是湛然独存的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是一个二分法，一分常，一分无常，这两个是对待存在的。所以外道为什么修十禅八定，就是这样，他认为说啊，我必须把一切缘起的色心诸法通通熄灭，才能够把这个自性开显出来。那么他这种自性跟缘起法是一个对待存在的，一分常，一分无常。那么佛法所说的真空啊，跟缘起啊，是不二的。怎么说呢？佛法所说的空性啊，所说二空真如之理啊，我们是就着我们的正见去观察一切的缘起法。那么一切的缘起法，它本身呢是因缘所生，为事所变，如梦如幻的存在。那么既然是如梦如幻呢，它没有一个真实性，没有一个不变性，没有一个独立性。那么我们是就着缘起法当中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独立性啊，我们想一切法是空，是就着这种观念来说一切法空。因为一切法都是假借因缘而有，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体。所以佛法所说的空性啊，所谓的二空真如啊，都是就着缘起法来判断的。换句话说呢，它跟缘起法是不二的所以讲随缘而不变，不变恒随缘。它不能够说离开缘起法另外有个空性可得的，不可以。那这跟你这种思想跟外道是完全一样，就泥然死定。外道的自性啊，跟缘起法是分开的，一分常，一分无常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在学佛啊，这佛法的正见啊， 我们经常讲啊，不二法门啊，真空而恒妙有，妙有恒真空啊，一切法都是我们过去的思想、我们的行为造作储存在第八识当中的阿赖耶识这个种子。那么这个种子是一种功能，因缘成熟的显现出来。那么这个显现的时候，它也是一种因缘的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刹那生刹那灭的所谓的如梦幻泡影的显现。那么一切法都没有真实自性，都可以改变。所以呢，我们觉得一切法没有真实性，我们讲一切法毕竟空。但是这个毕竟空当中呢，也同时的含摄一切法毕竟有，要空有同时的存在。你造什么业，就显现什么境界出来，啊，那么这个是整个唯识的一个真实的所谓的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唯识性啊，就是开显诸法二空真如之理的啊。我们再看第二的问答事宜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就引用成文书的两个问答，把这个观念在这里说明。若使无我，谁能造业，谁受果也啊。那么唯识学从头到尾一再的强调啊，我空观、法空观啊，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存在啊，不管是可乐果报、不可乐果报，都是种子所变现。所以说呢，我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啊，使我若无。那么这样子讲的话，既然在我的身心当中没有一个我，那谁能够造业？又是谁去受果报呢？啊，答：然诸有情心心所法，因缘力故，相续不断，造业受果，一理无为。啊，那么有情众生呢，他的八识的心王夹带他的心所法。啊，那么由于种种的因缘力故，啊，可能是善的因缘，也可能是恶的因缘，那么他就能够造作种种的业。那么如此的造作呢，相续的不断。啊，那么由这个心心所去造业，也凡是由心心所去受这个苦。换句话说呢，你第六识去造业，这个种子存在第八识当中，那么受苦的时候还是第六识去受苦，啊，造业受苦与理无为。这个东西不一定要有一个我的，完全是八识去造业，八识去受苦。那么这个八识本身也是无自性的，它是在迷的时候就显现一种作用，啊，所以讲啊，也不一定要有我的。第二个在问答：使我若无，因何得有意识、首席、恩怨等事啊？如果说我们身心当中没有个我，那么怎么能够意识，能够回忆过去的事情呢？又能够首席，我们能背诵一些经典啊，或者能够跟众生啊，啊，事情发生了，已经过去了，那么对某个人能够有恩怨的事情呢？答：男诸有情各有本事，以类相续，认识种子与一切法更互为因，心其力故，得有如是意识等事。啊，有情众生呢，都有第八的本事，第八识。啊，那么这个第八识，它一类的相续啊，恒常的保持，无复无弃。那么相续的起作用，那么它有什么功能呢？认识种子，它能够任意的支持一切的善恶的种子。那么这一切的现行法更互为因，啊，换句话说呢，那么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又新种子，互相为因，啊，那么这种欣喜的力量的缘故啊，使令我们能够意识等事，我们能够第八识能够记忆很多事情，啊，就是由第八识而建立我们的啊整个生命当中的意识、首席、恩怨，啊，这是第八识所建立的。最后解释：由此故知啊，并无使我，但有诸事无始时来，前面后生，因果相续，犹望心习是我相现，疑者疑中，妄自为我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知道啊，决定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啊。那么一切法，那么我们的身心世界，我不可得，境界当中的法也不可得啊。那么只有八事无始时来，那么前面后生啊，那么因果使令整个因果相续啊，这个第八识的种子的持种啊，使令我们善恶因果能够相续啊。那么由于这种希望的欣喜啊，这个希望的欣喜指的是第七识啊，这个第七识希望的欣喜啊，是我相信啊，第七识去攀岩第八识的见闻啊， 就产生一种相似我的相状啊。那么使令这个一次的众生啊，那么在整个生命体当中执着一个我啊，那么这是这样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一种产生错误的认识的啊，错误的认识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丁山的唯识正义。那么唯识正义呢，我们把唯识学啊到这个地方整个教理啊做一个总结，这个总结啊，换句话说，整个唯识境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结束了。那么唯识境呢，从头到尾都是在开显万法唯识的道理，一切万法都是我们现前一念心识所变现。那么现前一念心识心呢，开出来我们可以以三段来说明：第一个唯识性，第二个唯识相，第三个性相缘有。那么唯识性就是说，一切法是由我们这一念的第八识的种子所变现。那么既然是第八识种子所变现呢，这个是我不可得人空，法的自性也不可得啊，求我的自性、法的自性都不可得，就即空，一切法当体即空。换句话说，一切法是因缘所生，无有自性，当体即空啊，它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存在。那么这个是开显诸法的体性的真谛理，即空。那么唯识相呢，就讲因缘果报了啊。那么虽然它的自性不可得，但是呢，它的集体正念四心啊，它能够做因，它能够造作业力，善的业力、恶的业力啊。那么它也能够显现果报啊，它也能够啊显现可乐果报、不可乐果报啊，也能够做因做果，能够显现我们的依报啊。那么第八是能够显现的山河大地啊，一直的环境，也能够做我们的根生、正报的根生啊，人啊、恶鬼道、畜生道的正报，做义做正，做自做他。做自己的根生也能够有这个共业，我们前面说过，那么我们的根生里面也有一些共业所支持的啊，也能够有这个共同的业力来支持别人的根生啊，做自做他啊，那么这个是集解。换句话说呢，诸法是毕竟空的啊，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，但是这个即灭相呢，随着我们所造作的业力啊，它就从第八识当中啊，如是如是变，就变现了因，变现果，变现因，依报正报，变现自己，变现他人。那么所谓的变现种种的假名、假相、假用，就即假。那么这个即假是显熟地理的。那么第三个性相缘有，性相缘有就是说啊，我们前面把空跟有啊个别的说明，只是呢，为了清除起见，把它分开。其实这两个空跟有同时存在的啊。但是你要讲啊，要语言文字来诠释这诸法实相啊，你不得不啊善巧方便，先把它分开。那么事实上，这两个是性相缘融的啊，即性而即性，即相而即性，即性而即相啊。在一切的相当中呢，当体就是空性，我空法空。那么即性即相呢，一切法的体性虽然是人空法空，但是呢，随着因缘呢，它就是如是如是变，就变现出来。啊，这个即相即性啊，是显空性。啊，那么即性即相是显这个缘起。那么这样子集中了，啊，就真空而恒常妙有，妙有恒常真空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整个我们讲宇宙人生的证件了。啊，我们前面啊经常强调一个观念，就是说啊，以这人生正见，我们怎么以这个佛陀之见来看这个世界呢？就是说，法性本来空寂，因果丝毫不爽。因果虽然丝毫不爽，但是法性也是所谓的本来空寂。这两句话是不二的，不二的。从这个法性本来空寂当中，我们体验到，哦，一切法既然是没有自性，换句话说呢，一切的业力都可以创造。我们现在是一个人的法界，但是这个人的法界没有自性啊，我的烦恼也没有自性，我的烦恼都可以改变的，我整个法界都可以改变的，一切色心我都可以改变，都可以靠着我的修行来改变我的业力，改变我的果报，这是法性本来空寂啊。那么因果丝毫不爽，就告诉我们要注意了，你的思想、你的行为、你的起心动念啊，绝对没有任何的差错，你只要照做了， 地报室当中就有你的资料。因果丝毫不爽，即使它不是马上显现，但是它已经存在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从因果丝毫不爽啊，我们就注意我们的思想行为了，你的起心动念要注意了。好，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，你能够把这两个观念加以如理的思维，把它融合在一起，就是如法思想，就是你的正见，宇宙人生的正见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啊，一切法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即空即假即中的存在。那么你要懂的话呢，你要怎么说都对。你讲它是空也对，讲它是有也对，你讲空有无碍也对，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把唯识尽，换句话说呢，整个唯识的教理都说过了。现在我们来看67面，以二的唯识行。那么这个理论讲过以后，我们就讲修行的方法。唯识行，那么唯识行分成三科，第一个起罪之缘，第二个修观方法，第三个观相浅深精粗。我们先说明丙一的起罪之缘。那么这个是探讨说啊，我们凡夫啊，一个生死凡夫啊，碰到这个无意的境界啊，会造作罪业。身三口是意三啊，身体造作杀盗淫，口业造作两舌绮语妄言恶口，意业造作贪嗔痴，这种十恶的罪业。那么这种罪业怎么升起呢？升起这种罪业呢，我们必须把这个罪业的根源先找出来，才能够因病以药。所以讲我们先了解这个造作罪业的升起的根源。如前所述，一切色心诸法皆阿赖耶识之所变现，是假非实。一切我们前面这个唯识尽所叙述的一切的色法，不管是我们的正报的五根身，或者是依报的环境啊，所谓的色法，或者是心法，我们八识的心王以及它相应的心所，这些色心诸法呢，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的啊。所以讲呢，是似假非实，如梦如幻，虽有但是没有真实性，所以讲似假而非实，是假有而不是真实有。那么但是我们众生呢、就出了毛病了啊！然诸有其迷暗不了，只为实我实法啊！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呢、对于因缘所生的法，不管是可乐的境界、不可乐境界啊，迷暗啊，就是迷惑昏，这个暗就是昏昧啊，迷惑昏昧啊，不能够了解。那么在整个一切法当中啊，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，真实的法。那么由是起惑造业，造生死苦啊！啊，那么你这样子执着以后啊，就起这个贪嗔痴的惑，那么造作这个种种的烧到遗忘的业，而这个业力呢，就牵引我们去招感三界生死的痛苦，就是惑业苦的境界了。那么下面就引用成文书论条加以说明。如是论云：生死相续有惑业苦，化业论生烦恼明惑，能感后有助业明业。业所引生众苦名苦。那么我们有情众生怎么会生死相续呢？是谁使令我们生死相续的呢？就是我们自己的惑业苦。那么化业论生烦恼名惑，那么这个惑就是烦恼，贪嗔痴慢疑不正见。那么这个烦恼呢，它有两个功能，第一个是化业的功能，就是说呢，有这个烦恼啊的活动啊，那么会发动我们的身口啊去造作有漏业。有烦恼的活动啊，发动我们身口去造作有漏业啊，所以烦恼有化业的功能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这种化业烦恼呢，对望我们未来的果报啊，它是一个清因缘，它是一个清因缘。有烦恼发动我们的身口去造作有漏业，有这个有漏业造感果报啊。第二个，烦恼有论生的功能。那么由于烦恼的造作而滋润第八识中的有漏种子，使令它升起三界生死的果报啊。由烦恼的造作而滋润第八识中有漏的种子，使令它升起三界生死的果报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 这个烦恼的发动啊，它会滋润其他的种子啊，跟它相应的种子，那么使令这个种子啊得到这个烦恼的滋润以后啊，能够升起现行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这个烦恼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真上眼，真上眼啊，它能够触动其他的种子，使令它升起现行啊。所以这个发叶论生呢，正是说明烦恼的两种功能。那么这叫惑。那么能感后由诸业名业啊，那么能够招感后来的由，那么这个由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由啊，在唯识学叫做存在的意思，啊，存在。那么这个法本来是不存在，后来因为某种的因缘的合合啊，哎，它存在了，我们叫做这个法由。那么这个由呢，存在呢？在唯识学啊，开出来有两个内容。第一个，这个有呢存在呢，当作一种业力来说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十二因缘里面的有知啊，啊，我们言行，行言事，事言名色，名色言六入，六入言触，触言受，受言爱，爱言取，爱取以后就产生了有，就是产生了三界的业力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有当作业力来说，这三界的因。第二个有当果报啊，我们讲三有，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么这个有指的是三界生死的果报啊，这个是就果来说。所以这个有呢，这泛指整个三界的因跟三界的果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讲到后有，这个地方的有当果报，能够招感三界的果报，叫后有啊，当来的果报。那么能够招感三界当来的果报的种种的业，就是业啊。那么由这个业牵引种种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啊，冥苦啊。所以我们整个生死轮回啊，它的内容啊，就是惑业苦啊，由惑引生业，由业引生苦。那么我们面对这种苦啊，又起了另一层的惑啊，就是这样子辗转的相续。那么，是故一切有情啊，生死相续，由惑而生，啊，由烦恼而生。但是呢，整个烦恼的根源呢，是名执而起。
名执而起。比如说，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，啊，为什么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，它的根源是执着而起的？比如说，有人诽谤你，说你这个人啊，真是缺德，啊，怎么怎么的不好。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啊，你要是没有正念现前的时候啊，恒沈思量，我向谁？我前世界正分明。我们经常执着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我。好，你现在骂我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认为有一个我来承受这句话，还有一个法，这句话也是有真实性的啊。你骂我这句话是真实性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也是真实性的。那么这样子有人有所啊，这个时候一接触的时候就产生嗔的烦恼，是很清楚的。如果说啊，你可以试试看啊，比如说你起烦恼的时候啊，你稍微把这个正念提起来啊，我这五蕴色心当中啊，只是一个八识的活动啊，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莫那是阿赖耶识啊，除了八识以外啊，那个我，你要一个我的有一个我的话呢，佛陀不应该讲八识的，眼耳鼻舌身意莫那是阿赖耶识，我应该讲九个东西，是不是？佛陀讲八识而已。那么你这样讲啊，那么我们整个身心世界，这个内心这个明了性啊，它是第八识的种子，刹那生，刹那灭，刹那灭，刹那生显现出来而已。我不可得。你这样一想的时候，你的贪嗔的烦恼就下去一点。所以你这样思维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个烦恼的背后啊，是由我在支持。你先一定是先执着有一个我，然后你才会起烦恼。所以我们探讨这个烦恼，一切烦恼的根源啊，就是迷执、我执跟法执而因起。这唯识学它那个因病医药啊，它的确是高明啊，它直接把这个我们的罪业的根源把它破坏。你比如说啊，你的烦恼很多啊，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你要一一的消灭啊，的确是很困难。那佛法告诉我们呢， 你把那个擒贼先擒王，你把那个贼王抓到破坏了，其他的通通消失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必须要确认，祸的根源由迷执而起啊，整个烦恼啊，无量无边的烦恼的根源呢、啊，就是我执、法执所生起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我执跟法执的形象啊，根据成为思论加以说明。那么第一个介绍我执啊，那么这个我怎么说呢？我在唯识学上说呢，叫做常依主宰。常啊，这个法我们看六十八面哈、啊，第一个我执，这个常就是说这个法是恒常存在。啊，那么依呢，就是说它不但恒常存在，它不能够变异。它前一念跟后一念必须相等，一啊，那么恒常住而不变异，而且它有主宰性啊，它能够自由自在的主宰我们的身心世界，叫做我。那么这个词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啊，就执着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身心当中啊，有一个常依的主宰的我体可得，叫做我执。那么这个我执有两类，第一个是分别的我执，第二个是具生我执。我们先看第一类分别我执啊。首先我们先解释它的名称，什么叫分别我执呢？未有现在外缘力故，非以身具，要带邪教及邪分别，然后方其故名分别啊。就说呢，这个分别我执啊，是由于现在就是现身啊，这个外在的因缘力故。那么并不是以生俱来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个我执的产生呢、啊、是后天欣喜而来啊。那么所谓的习所成种，我们前面讲到种子有两类了，一类是本性助种，一个是习所成种啊，这个是欣喜，后天欣喜而来的啊。那么要在邪教及邪分别啊，我们因为接受了邪教以及秉受邪教的名言啊，所起的分别叫邪分别，然后方得生起，故名分别。那么这个分别我执就是说，我们接受的这个邪教邪分别啊，你看成文书的意思啊，我们接受这个世间的学问啊，世间的观念啊，都是邪教邪分别，就真找我执的。你比如说啊，你看一个小孩啊，一个小孩刚刚出生的时候啊，那么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接受我们所谓的文明的思想，他内心没有名言啊，他没有说、啊、这个人是个好人，这个人是个坏人，没有是非善恶成败得失的这种名言，完全没有。那么他的第六，他也是有第六意识啊，他的第六意识这个明了心啊，去接触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啊，他的内心状态就像镜子在照影像一样，只有相状，没有任何的名言，没有任何的名言，就是比较禅宗讲就是一念不生啊。一念不生并不是说明了性，明了性不存在，明了性存在，但是呢完全没有嫉妒分别。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啊，这个邪分别跟邪教啊，就是我们接受了现在的明智言说所起的分别啊，然后才升起的啊，那么这叫分别，分别的我执。那么它的种类有两种啊，第一个我们看六十八面，第一个呢，言邪教所说印象起自性相分别嫉妒执为实我啊，我们攀岩这个邪教所说的印象啊，那么以这个邪教所说的印象啊，托为本质而变起第六意识自心的影像，那么再加以分别的嫉妒执着一个实我啊，那么这个执着实我是一种即应即我啊，就着这个印象执着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我，即应即我。第二个，言邪教所说我相起自性相分别嫉妒执为实我啊，那么这个我们攀岩邪教所说的我相呢，这是外道的神我外道啊，生外道只是我们整个身心世界有一个我啊，那么我们的身心世界呢， 这个五蕴是生老病死的，我是不生不灭的啊。所以这种执我是一种离蕴即我啊，五蕴不是我，但是离开五蕴有一个我，我住在五蕴当中啊，这是我的我，等我外道的我相。那么我们攀缘这种我相呢，升起第六意识的自心影像，那加以分别嫉妒执为是我啊。那换句话说呢，这种分别我执啊，都是发生在第六意识啊。这两个话呢，一个是前面第一个是即应即我，第二个是离应即我啊，这是分别我执两种的情况。那么都是攀缘这个五印象而起的啊。那么到了不断情况呢，此二我执出故意断，处见道时观一切法空真空真如，观一切法真空真如即能除灭啊。那么这两种分别的我执啊，都是在第六意识去攀缘五印象。那么攀缘无印象呢，产生的执着，它的形象比较粗显，所以容易断除。那么在什么时候断除呢？初见道时，在整个大乘的见道位的时候。那么见道位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在我们整个虚幻分别心当中啊，升起的一个所谓的根本智啊。那么由这根本智呢，观一切法深空真如啊，观一切法所谓的众生本空所显的真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分别我执给除灭啊，见到位的时候就除灭啊。接着我们看具身的我执啊，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具身。是名为无始时来希望心习内因力故，恒以身具不带邪教及生邪分别任应而转，故名具身。那么这种具身的我执呢，什么叫具身呢？就是无始劫来啊，那么由于内在的无始无明啊，这种希望的欣喜啊，换句话说呢，它是一种本性助种，不是我们今生